很多人说保时捷品牌特别强，都是因为车漂亮，还要感谢友商的反复捧场。
保时捷的工厂
够用的啊，它够用的这个级别。
但有一说一，保时捷光靠车漂亮还无法成为车迷的信仰。正好之前保时捷上市，高管们讲了5个小时 PPT， 要想搞懂保时捷，没有比这更好的资料了。所以我将保时捷做品牌的精华总结为丹尼保时捷4个一模型，一个使命，一个定位，一套设计语言，一套画饼变现，帮你彻底搞懂保时捷如何成为品牌卷王。我是小安妮，他说一句，通常大家理解的品牌都是虚，保时捷的一个使命和一个定位都是如此，但其实品牌也有实，保时捷的一套设计语言和一套画饼变现都是实，说白就是品牌是可以量化的，也能换成钱。比如世界三大品牌排行榜之一的 Brand Finance 就把保时捷品牌的价值排在豪华奢侈品里的第一，价值337亿美金，远超后面的 LV、 Gucci、 香奈儿、爱马仕等等，是第九位法拉利品牌价值80亿美金的4倍还要多。光是这一点足够保时捷在 PPT 里吹上一整页了。那保时捷是如何做到的呢？先看丹尼保时捷四个一模型的一个使命。保时捷创始人费迪南德保时捷的儿子费里保时捷曾说过， In the beginning I looked around and could not find quite the car I dreamed of, so I decided to build it myself。 翻译过来就是，
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乐色。
这句话的精妙之处在于，既表明了保时捷的使命，顺便贬低了对手，还让车迷感觉保时捷就是独一无二的。那保时捷这句话如此经典，以至于你在科技圈里经常能听到类似的致敬话语，当我环顾四周发现没有一部好手机，所以我自己造了一部。借看一个定位，保时捷自己做了张图很有意思，突出保时捷在豪车里的独特定位，横轴代表了交付量，纵轴代表了平均车价。豪车主要分成3类，保时捷自己是第一类，叫 Luxury 豪车本豪，每年交付30万辆左右，平均车价在10万欧元左右，强调自己既有量又有价。第二类叫 Luxury Niche 小众豪车，说白了就是有价没量，包括了阿斯顿马丁、宾利、法拉利、兰博基尼、玛莎拉蒂、迈凯伦，他们平均车价10到40万欧元，年交付量1万左右。第三类叫 Premium 高端车，包括了 BBA、 特斯拉和沃尔沃，他们年交付在100万辆以上，平均车价5万欧元以内，说白了就是有量没价。这回你更能理解我在之前保时捷视频里讲过的，保时捷是大众集团的宝贝了吧，既有量又有价，可以说是养家立气、赚钱担当，堪比西二旗程序员。那保时捷到底有多赚钱呢？这是一些保时捷业务和财务核心数据，虽然交付量和收入年复合增长率不及特斯拉、比亚迪这些超牛新能源车企，但人家保时捷利润率高，妥妥的现金牛本牛了。虽然今年1到9月保时捷中国交付量同比下滑 1%， 保时捷官方说主要是因为三季度整月的风控，但中国仍然是保时捷最大的单一市场，交付量占比差不多1/3，而且未来5年保时捷预计中国市场的 CAGR 复合年增长率也是最高，达到 13%。 如果大家感兴趣，以后我可以单做一集保时捷数据和特斯拉、比亚迪、法拉利等横向对比。接着看一套设计语言，如果说之前我讲的一个使命和一个定位属于虚，那一套设计语言就越来越实了。说白了就是保时捷目前六大车型911、718、Taycan、帕拉梅拉、Macan、凯宴都有共同的保时捷设计语言。在大街上你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辆保时捷，或者这是一辆致敬保时捷的车。包括保时捷之后还要推出的神秘车型，用一个单词形容就是 Prestige 尊贵，所属于保时捷 SUV 系列。从侧面曲线你就能看出这是辆类似特斯拉 Model Y 未来 EC6 的 Coupe SUV。 保时捷一套设计语言给人印象之深，以至于我们很多车企都向其致敬，比如众泰 SR9、 问界 M5 致敬 Macan、 欧拉闪电猫是致敬帕拉梅拉，还有 ET5 的贯穿式尾灯。未来在自己官网放了张深夜特写，自命名 Illumi Blade 光风尾灯，一眼入心。但要我看，这不就是致敬帕拉梅拉吗？致敬并不可耻，苹果的鼠标也是乔布斯从施乐 Park 致敬过来的，但我个人并不欣赏这种明明是致敬非要宣传的像是自研创新的行为，掩耳盗铃。我在大小马聊科技36集也聊过理想汽车自研芯片的问题，感兴趣可以去翻。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保时捷的设计语言，你觉得是什么呢？保时捷自己给出的答案是 Sport 运动感。虽然很多保时捷铁粉不一定认为 Macan 和凯宴这俩 SUV 是 Sport 运动感，只有911的运动味才是纯正，但保时捷自定义为 100% 的 Sports Car。 只不过保时捷的 Sports 分为三类，第一类 Sports Cars 纯正的运动跑车，包括了911和718，第二类 Sports Limousines 运动豪华轿车，包括帕拉梅拉和泰坎，第三类 Sport Utility Vehicles 运动型多功能车，包括我之前讲的保时捷要推出的新车凯宴和 Macan。 更有意思的是，保时捷还给每款车型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，避免低配车型的尴尬。比如我低情商说法，718是911的低配，但保时捷高情商说法，718是 driving fun， 讲究驾驶乐趣，911是 icon 图腾。我低情商说法， Macan 是凯宴的低配，但保时捷高情商说法， Macan 是 lifestyle， 讲究生活方式，凯宴是 functionality， 多功能。这回你明白保时捷有多么会做品牌了吧？以后你买718和 Macan 也可以说姐买的是驾驶乐趣，哥买的是生活方式。当年保时捷推出凯宴和 Macan 时，很多356和911老车迷都反对，但这次保时捷在 PPT 里也说圆了。1948年保时捷356是 Motorsport Heritage 运动跑车遗产，1964年保时捷推出的911是我们的 icon 图腾，2022年保时捷凯宴 SUV 是我们 brand extension 品牌延伸，未来我们还有 luxury performance BEV 豪华纯电泰坎和新车型。其实要我说，现在保时捷市值之所以这么高，甚至一度反超大众集团，成为全球第四大车企，仅次于特斯拉、丰田和比亚迪，保时捷有至少三分之二的价值都要感谢凯宴、Macan和泰坎。哪怕这些车型被保时捷356、911老车迷们看不上，运动味儿不够正，但对保时捷这家公司来说意义非凡，也是它现在还活着而且活得特别滋润的重要原因。正好说到最后一点，一套画饼变现。为什么之前我吹凯宴、Macan和泰坎？看看销量就知道了。根据保时捷最新2022年前三季度数据，凯宴最畅销，交付了66769辆，百看其次59604辆，911交付30611辆，帕拉梅拉交付25452辆，泰坎交付25075辆，驾驶乐趣718仅仅交付14003辆。如果我们做成柱状图，可以看出凯宴和Macan交付量遥遥领先，属于第一阵营， SUV 真香。911、帕拉梅拉、泰坎交付量差不多，属于第二阵营，718垫底。值得关注的数据是，泰坎今年前三季度交付25075辆，同比下降 12%， 已跌落至保时捷销量倒数第二。但是你要知道，2021年全年泰坎可是交付41300辆，超过了911和帕拉梅拉，仅次于凯宴和Macan。保时捷甚至在宣传页里给泰坎画了个大大的红色箭头，同比上涨 106%。而且这4万多泰坎车主有超过 60% 都是第一次买保时捷，妥妥的把蛋糕做大了。那为什么今年泰坎交付量就不行了呢？保时捷自己的解释是 Due to supply chain related bottlenecks and declining parts availability， 因为供应链和零部件瓶颈。但是 The order book for the Taycan remains large， 泰坎的订单数仍然很多。我相信这个原因是真的，毕竟目前售价百万的纯电跑车泰坎除了 Model S Plaid基本没有竞争对手，虽然泰坎的刹车驴叫、车机和辅助驾驶等拉胯，但仍然有其独特卖点，光是冰美粉设计漂亮这一点就打动了不少小姐姐和车评人，平时看上去挺猛男，看完冰美粉就下单，所以颜值也是车评人的重要生产力工具啊！这就让我更加期待保时捷画的大饼，关键词为 prestige， 尊贵的纯电 SUV， 我相信会是爆款，至少成为保时捷车型中交付量前三，预计一年卖50000台没有问题。到时候大家可以看看小丹尼是否被打脸。顺便说一句，保时捷电动化转型的目标是未来五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 34%， 到2025年 PHEV 插电混动和纯电加起来占比 50% 以上，2030年纯电占比 80% 以上，到时候就没有插电混动了。如果你今天搞懂了丹尼保时捷四个一模型，你应该更加理解品牌这个概念了。低端的品牌只在乎表面设计包装，起个谐音梗名字，设计个小 logo， 再找个明星代言。而高端的品牌可以将设计、产品和品牌三者形成闭环，既有实在摸得着的好产品，又有令人愉悦的感官体验和深厚内涵，再加上未来画饼给你期待，最终形成一致性的体验，一套组合拳下来，实现保时捷品牌的终极目标，成为你梦想中的品牌。我们在大小马聊科技33集聊喜茶设计时还专门讲到了品牌一致性，感兴趣可以去翻。今天我讲保时捷如何做品牌还只是个概括性引子，强烈推荐你去看原文，还有很多其他干货，比如保时捷设计哲学的四个步骤。 看看保时捷是如何提炼出 purpose, tension 和 focus 三个设计关键词的，以及这三个关键词是如何在保时捷车外观、内饰和驾驶体验中实现的。哪怕你对保时捷这些品牌设计理念将信将疑，我也建议你仔细看看，因为人家光是 PPT 设计的个性化和美观程度打印出来就是一本精美的画册，而且这里面还有保时捷的各种图表和模型设计，逻辑清晰又审美在线，想学设计和商业包装的也特别值得看看。我把这份资料上传到了小丹尼智星球，感兴趣可以自取。那你还想听我讲哪家公司呢？欢迎给我留言，顺便点个关注。我是小丹尼，谈说科技 Techs Never Die， 我们下集再见。